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海牙国际法庭就中非南中国海纠纷作出非法无效裁决，中国深度参与南中国海仲裁案，台湾强调台湾应该被纳入南中国海争端多边解决机制，任天堂公司最新的一款手机游戏神奇宝贝 GO 在美国爆红，但是呢也引发了各地政府跟警方的注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国际瞩目的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有关于南中海纠纷案的裁决。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二针对菲律宾在2013年对中国提出的起诉做出了最终裁决，裁定中国的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仲裁庭作出的是非法无效裁决，中方多次声明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出的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是基于国际间的条约在1899年正式成立的，它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目的呢是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多种纠纷的解决途径。那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7月10号做出了这样的宣判，而中国呢自始至终都宣称坚持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还有不执行裁决的立场。可是呢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中国没有参与到法庭的内部，可是在场外在外交还有在舆论界，中国却是极为活跃深度的参与，在积极讲述自己的南中国海故事。但是呢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魅力攻势不是那么有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5日，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会上，戴秉国说，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出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张废纸。这只是中国试图讲述自己的南中国海故事的一个最新努力而已。除了戴秉国之外，中国的前外长李兆星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伟明6月份都在美国的不同智库发表演讲，希望传递中国在南中国海方面的信息。另外，中国在欧洲也积极的行动。6月26日，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所在地荷兰海牙，中国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与荷兰的莱顿大学格劳秀斯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学术讨论会。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来自中国、荷兰、美国、意大利、英国、印度等国的20多名法律外交学者专家参加了这次的闭门交流，而且与会专家们基本上支持中国的观点。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违反国际法的原则。总部设在日本的国际网络杂志《外交官》的主编香农·蒂耶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努力可能有些太晚了。
China is trying very, very hard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its perspective on this case, which is that the tribunal has overstepped its jurisdiction and thus the case has no legal merit.
中国确实是很努力地想说服别人接受自己在这个案子上的立场，比如说仲裁庭过度使用了自己的管辖权，以及这个案子并不合法等等。但是在美国却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很多法律学者都不接受中国的说法，很多人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毕竟这是3年前的案子。
他还说，中国的一些活动可能在中国媒体上会得到好评和支持，但是在美国和西方却带来了非常负面的效果。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华盛顿的言论。 五月到六月间，在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前夕，中国多位驻外大使还通过驻在国的主流媒体等渠道就仲裁案密集发声，阐述中国的立场。六月一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美国彭博社的网站发表题为《如何弥合南海问题的分歧》的署名文章。六月十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上发表《不要在南海玩火》的署名文章。五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在《法汇报》上发表《南海争端：法律还是政治》的署名文章。另外，中国驻新加坡、白俄罗斯、马其顿、也门、科特迪瓦等十九个国家的大使也纷纷在驻在国的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者是接受当地媒体的访问，阐述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六月到七月间，中国还在《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购买整版的广告，讲述自己在南中国海的主张。除了传统媒体之外，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宣传攻势还进入了社交媒体。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的 YouTube 频道7月1号推出了一系列十集的英语视频，反映外国政治及外交人物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学者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每一集围绕一个观点，而所有的十个观点基本上都与中国的立场一致。中国甚至效仿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在美国建立智库，希望影响美国的决策。2014年11月，中美研究所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注册成立。虽然该研究所的执行所长洪农说，他们的工作是研究海上问题和中美关系，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政府，但是该智库是政府下属的机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分支机构。而中国南海研究院在宣传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希望在舆论战当中获得话语权之外，中国也在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努力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海牙仲裁法庭无权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7月11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卢康表示，近期又有很多国家公开表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他说，仅仅以七月份为例，不到十天，除了柬埔寨之外，就有安哥拉、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内加尔这些国家都表达了对中方南海立场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从四月份开始就宣称自己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得到俄罗斯、印度和柬埔寨等十多个国家的支持。根据凤凰资讯的消息，这个数字目前已经扩展到66个。不过，中国的支持者都被指是小国和穷国，不够分量，有些国家甚至连海岸线都没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一，也就是7月11号表示，南中国海问题不在，而且呢也不应该列入本星期末在蒙古召开的第11届亚欧首脑会议的议程上。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星期一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亚欧首脑会议旨在讨论亚欧事务，南海问题不宜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中。
亚欧首脑会议它不是讨论南海问题一个合适的场合。这次首脑会议议程当中啊，这个没有讨论亚欧首脑会讨论南海问题的计划啊，而且也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列入到这次亚欧首脑会议的议程当中。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认为，南海问题的紧张局势是域外个别国家在这个地区炫耀武力以及对南海局势横加干涉而造成的。
南海局势影响地区安全的说法本身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啊，以航行自由安全利益为关切，把这个南海问题啊扯进这次的亚欧首脑会议啊，我们认为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一直拒绝承认国际仲裁法庭有权就南中国海问题仲裁，也拒绝参与这个程序。中国认为该法庭对这个问题没有管辖权，不能强迫中国接受仲裁。中国总理李克强定于7月13日至16日访问蒙古国并出席这次会议，与会的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盟的高层官员。 本届亚欧首脑会议将是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7月12日就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后的第一个重要外交会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参加为上个星期遭到枪手击毙的五名警察的追悼会，并且发表讲话。副总统拜登还有前总统小布什也将出席星期二的悼念活动。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总统希望能够让全美各地的民众内心里都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奥巴马总统意识到，不仅仅是达拉斯的民众，全美各地对过去一两个星期来发生的暴力感到忧心，所有的民众都感到伤痛。过去几年来，美国国内暴力行径一直时有发生，各界都为此感到担忧。奥巴马总统还将在星期三同各地的执法人员、活动人士、还有学界人士以及民权运动领袖在白宫会面，力争推进各个团体之间的对话，努力在不同的社区间、在警民之间找到对话的渠道，加强沟通。在星期一晚上，有1000多人参加了达拉斯市举行的烛光仪式，纪念这五名遇难的警察。那么在这五名警察被开枪打死之后，奥巴马总统谴责把暴力作为实现变革的手段。尽管少数族裔的社区还有执法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新鲜事，可是呢，这些警察被杀还是震惊了整个美国，而且是已经很棘手的有关美国公共安全的对话更加的复杂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上星期发生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的事件之后，痛苦和悲伤笼罩着达拉斯，而明尼苏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仍然蕴藉着愤怒。正在西班牙访问的奥巴马总统就此发表评论。
任何针对警察的暴力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犯罪，都需要严惩不贷。
最初的调查显示，在达拉斯袭击警察的人原本策划对警察发动更大的袭击，以报复某些人所说的警察对少数族裔不断施暴。美国官员表示不能容忍私刑报复。
暴力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以牙还牙只能让所有人都受到伤害。现在应该是疗伤的时候、哀悼的时候、沟通和对话的时候。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可怕事件也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产生回响。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我们要让美国再次安全起来，对我们警察的野蛮袭击就是对我们国家的袭击，对我们家庭的袭击。我们必须同执法人员站在一起，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使文明不受大混乱的侵害。
We cannot, we must not.
我们不能也绝不应该诋毁警察。当非洲裔美国人诉说每天遇到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障碍的时候，美国白人需要更好的倾听。
如果目标是让人倾听，奥巴马总统对如何最好的表述提出了一个建议。
Maintaining，
我只想对所有刑事司法体系中对警察开枪或者种族偏见感到担忧的人说，保持诚实、认真和尊敬的态度有助于使美国社会行动起来，实现真正的变化，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目前在达拉斯和其他地方，人们的情绪依然非常激动。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新加坡一家法庭星期二针对四名在新加坡的孟加拉人进行了宣判，认定他们支持恐怖活动。这四个人被控并且被判定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恐怖行为进行了集资还有筹款。法官判处这个团伙的头目31岁的米扎努尔5年徒刑，其他三人分别被判处了2年半还有2年徒刑。这四个人是今年3月底到4月初被逮捕的。法庭文件显示，他们各自拿出1000美元以下的不等资金，支持孟加拉国内打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旗号的恐怖活动。在另外一方面，继美国一家生产卫生保健用品的国际品牌公司 Kimberly-Clark 日前宣布停止在委内瑞拉境内的运作之后，美国花旗银行也宣布关闭委内瑞拉账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星期一晚间在针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花旗银行在没有给委内瑞拉任何预警或是通报的情况下决定关闭。他说这堪称是金融围堵，不过没有这些公司，委内瑞拉照样会前进。 之前生产卫生保健用品的 Kimberly Clark 公司表示，之所以要停止在委内瑞拉运作，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买到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而且当地的通货膨胀速度太快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韩国总统在星期一说，在朝鲜半岛来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纯粹是为了应付来自朝鲜的威胁，并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上个星期五宣布，将在朝鲜半岛部署先进的终端高空区域防御反导系统萨德，用于对抗朝鲜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
이미수차례밝혔듯이사드는
正如已经多次澄清过的，萨德既不会针对朝鲜以外的任何第三国，也不会侵犯第三国的安全利益。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国际社会应该知道，韩国绝没有针对或者威胁其他国家的意图。我们正在采取的是纯粹的防御措施，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国际社会都알것입니다。
朝鲜也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出强烈抗议。朝鲜国营电视台星期一援引朝鲜军方的话说，美国世界霸权的侵略工具萨德引入韩国的地点和时间一旦确定下来，朝鲜将立刻采取实际回应措施。朝鲜电视台播音员说，
只要上面下令，朝鲜军队可以随时进行报复性打击，将敌方烧成灰烬。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一回应说，
만약북한이우리의엄중한경고를무시하고，
如果朝鲜无视我们的警告，继续发出鲁莽的言论和行为，他将面临来自我们军队严厉和强硬的惩罚。
우리군의단호하고강력한응징에직면하게될것입니다。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还说，萨德系统部署的地点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确定，美韩将努力使其在2017年底投入使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美韩这两个盟国为对抗朝鲜而采取的最新步骤。朝鲜今年年初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引发联合国近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新制裁。在美韩宣布部署萨德系统的一天前，美国财政部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侵犯人权的黑名单，并表示将对其实行制裁。朝鲜星期一表示，作为报复，平壤已经切断同美国在联合国办公室的联系渠道，实际上切断了与华盛顿的所有外交联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则是批评美韩两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学者们认为，莫斯科如此反应是想要取悦北京，但是呢，萨德系统不威胁俄罗斯，却能够给中国带来很多不便。中国针对日本部署的大批中程导弹将被萨德系统雷达看得一清二楚。分析人士说，萨德系统为俄罗斯加强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军力提供借口，俄罗斯也会借此更积极地向中国推销军火。有关的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访华时，在双方所签署的重要政治性文件中特别提到了要反对美国和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把同俄罗斯的关系视为彼此背靠背，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后方相互支持。美韩正式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俄罗斯如何反应，将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支持中国，双方是否将采取具体的联合行动，或是俄罗斯将背着中国单独同美方暗中交易，引人关注。俄罗斯安全专家几乎一致认为，萨德反导系统主要针对中程导弹，其次是短程导弹。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所签订的中短程导弹条约使俄罗斯不拥有中程导弹，因此从军事角度来看，萨德系统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威胁。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所部署的洲际战略导弹 都不在萨德系统的覆盖范围内。但萨德系统却能影响中国，让中国非常敏感。学者卡申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萨德系统雷达可覆盖中国的大片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远东部分地区。中国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了51个导弹基地，这些导弹全部瞄准日本，导弹飞行轨迹都可被萨德系统侦测到。卡申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战略导弹力量较弱，而且中程导弹占有巨大比重，所以中国对美韩两国的决定反应更加激烈。卡申认为，俄罗斯反对萨德系统，一是因为需要支持中国，此外俄罗斯原则上反对任何的美国反导系统接近俄罗斯边境。萨德系统也将为俄罗斯增加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力提供更好的借口。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谢列波列尼科夫说，俄罗斯未来在制定自己的军事计划时将把萨德因素考虑进去，在远东地区以后将会部署的导弹射程应该覆盖萨德导弹系统。俄罗斯目前已经在位于俄中边境的布里亚特和犹太自治区分别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未来几个月内将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部署第三支伊斯康德尔导弹部队。俄罗斯媒体经常把这种先进的新式进攻性武器称作对付北约的有效工具。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不仅可探测导弹飞行轨迹，还能侦测到飞机，这种系统将被固定部署在中国和俄罗斯附近，自然会引起两国特别是中国的不安。但萨德系统仅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而且萨德系统仅能拦截少量而无法拦截密集进攻性的导弹，部署萨德系统主要是体现美国保护日韩盟友的政治决心。穆拉霍夫斯基说，由于萨德系统不威胁俄罗斯，俄罗斯不需要采取过多的反应措施，仅需要完成普京总统确认的军队建设计划，完成对远东地区军队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换装。但是他预计俄中两国未来的军事互动将会更加活跃。穆拉霍夫斯基说，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定期举行陆军和海军的联合演习，双方还举行了反导弹防御的联合演习，未来这方面的接触还将会更多，两国军队的总参谋部也将会有更多的合作。其他的俄罗斯学者认为，萨德系统可拦截中国的几种先进的中程导弹，这能使中国导弹被废掉武功。但与中国不同，可移动部署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能够轻易穿透萨德系统，俄罗斯利益不会因为萨德系统受到损害。而且美国部署萨德系统可为俄罗斯在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游戏提供更多的机会。安全问题学者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可借此向中国推销更多的军火，特别是导弹技术，俄罗斯也可以对朝鲜提供更多的支持。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美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这可减轻俄罗斯在西线、在亚洲地区遭受的来自北约的压力。中国星期五针对萨德反导系统召见了美韩两国的大使，俄罗斯外交部当天仅发表声明，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示严重的关切，称这将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会破坏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并呼吁美韩两国三思后行。文传电讯社引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俄罗斯有关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韩两国的决定缺乏深思熟虑，但是他拒绝明确回答俄罗斯是否将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共同联手协调行动。他仅强调俄中两国都反对萨德系统，在全球战略稳定问题上双方保持一致立场。五月初在普京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索契会晤之后，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需要法律上的担保来确信萨德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拉夫罗夫讲这番话时疑似未提中国，目前尚不清楚 如果俄罗斯希望签署有关萨德系统的法律担保协议，莫斯科将撇开北京单方行动，还是两国将共同携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菲律宾在2013年对中国提出的起诉，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说中国的九段线主张非法无效。那么，台湾的行政院则在7月12号公布的这个最终裁决之前呢，就发表了说明，认为台湾呢应该被纳入南中国海争端多边解决机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7月11号下午就南中国海仲裁案重申台湾政府三项基本立场，即各声索方的主张必须符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张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争端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应被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各声索方应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童振源还表示，台湾一向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处理南中国海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至于是否会提及台湾方面所主张的11段线或 U 型线，童振源没有明确回答，仅表示要根据仲裁结果发表更为明确的立场声明。多家台湾媒体猜测，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将不再强调台湾当局过去所主张的中华民国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益，转而以符合国际法的论点取而代之，以此表明台湾方面与中国大陆立场的差异。台湾联合报7月11号的报道说，民进党政府认为，基于维护主权的立场，我方实质拥有的岛屿不可能退让，对于南海的论述不再抱持过去国民党政府的历史主权观点，改而以符合国际法的论点。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7月11号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中国在南海角力，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支点，美国不希望台湾跟中国站在同一阵线，相较于前国民党政府，新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主张及做法将与中国做明显切割。但曾担任民进党大陆事务部主任的董立文表示，蔡英文政府不会放弃台湾在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他说，
你可以去看蔡英文就是过去一年来的发言，他其实他有明确的主张南海的主权的，所谓 U 型线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的说法，无论是新旧政府呢，其实立场是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贯的，也都会等于说是坚守，等于说等于说中华民国在南海的主权立场就对了。
台湾自由时报7月10号曾报道，预计台湾政府在星期二就南中国海仲裁案发表的声明会强调整个仲裁过程未知会台湾，而对此表达遗憾，以及呼吁将台湾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陈立彤表示，将台湾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是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政治实体的权利。他说，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它有它的主体性，你必须要纳入为多边的机制，作为谈判的其中之一的一份子，这是中华民国自己自治实体的一个权利，中共一定要善意的对待台湾这一点。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前台湾发生了导弹误射的事件，台湾陆委会的官员说，在误射事件之后呢，两岸关系并没有受到冲击。国防部的官员还说，中共军队没有出现异常调动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7月1号的导弹误射事件没有冲击台海和平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本事件发生后，
政府秉持坦诚负责态度，及时将相关讯息通报包含中国大陆的相关各方，并务实进行本事件之后续处置。
张晓月还说，两岸应该维持正常顺畅的沟通机制，以维护和平与降低风险，在面临突发事件的时候可以避免误解与误判。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此事件影响严重，台湾必须提出负责任的说明。导弹向大陆方向飞来，台湾却在第一时间向别人通报。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邀请陆委会等部会首长就熊三导弹误射事件之冲击、影响及检讨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蔡英文就职总统之后，中国方面拒绝和台湾官方进行沟通。
我们很愿意跟中方沟通，我们也很愿意继续用热线，我们也很愿意针对包括柬埔寨的事情，包括这个熊山飞弹的事情，我们希望用热线沟通，但是中方片面的关闭这样的沟通管道。
李军委员还指出，中国方面必须重启沟通管道，才能让双方关系继续和平稳定的发展下去。台湾国安局的报告指出，大陆方面刻意渲染台海不安情势，将此事件与两岸关系及台湾政府未接受九二共识挂钩，趁机对台湾施加政治压力。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表示，误射事件发生之后，共军还是举行例行活动，并没有出现异常兵力调动。李喜明还指出，国防部将从三个方面检讨误射事件，包括如何更精准地控制武器、落实军纪以及改善训练的标准作业流程。李喜明强调，熊三导弹是船舰攻击船舰的战术导弹，并非针对陆地。外传这型导弹的目标是福建厦门，完全不是事实。与会的外交部副部长李承然表示，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及新加坡在接到熊三导弹误射事件的说明之后都表示理解。李承然指出，美国国务院在记者的询问下表示，这起事件不会改变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台防务合作的政策。美国长期关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维护，并敦促双方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建设性对话。台湾海军七月一号在高雄左营军港进行操演，由于人为因素导致错误发射一枚熊三导弹，击中澎湖东南方40海里外一艘正在作业的渔船，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贸易专员7月11号星期一在北京说，英国脱离欧盟不会对中国同欧盟、中国同英国之间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塞西利亚·马尔姆斯特伦正在北京同中国官员就投资协定举行会谈。星期一，他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了一场主题演讲，谈及英国脱欧问题时，他说，英国全民公决的结果不会影响第三国和欧盟，包括和英国签署的所有协定。
英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对全球化说好的国家，它一直是一个对贸易和国际交往非常开放的国家。我认为不论发生什么，这一点将持续下去，所以我不认为将会有什么影响，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会对欧盟交往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我们致力于继续我们现有的和未来的所有关系，发展这些关系使他们更加深入，同时也向我们的公民展示拥有这些关系是有利的。
马尔姆斯特伦在演讲中还说，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必须遵守一个适当的投资协定，这项协定将能把欧盟成员国和中国所有现有的投资协定统一起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廉政公署握有调查实权的署理执行处首长在上任一年之后最近被降职，然后呢他提出离职，引起了外界震惊。民主党的何俊仁议员还有曾经担任联署调查主任的区议员林卓廷援引消息来源说，联署内部质疑这次的人事调动跟廉政署调查特首梁振英涉嫌没有申报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的佣金案等案件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和区议员林卓廷星期六召开记者会，根据内部消息来源，就被称为联署一姐的署理执行处首长李宝兰被降职，以致李宝兰宣布离职提出爆料。据港媒报道，曾任联署调查主任的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称，收到多个联署内部消息，怀疑李宝兰事件与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5000万回佣金但未申报的调查有关，质疑特首梁振英有参与此次人事决定。而何俊仁议员则引述可靠消息来源称，联署曾向特首办和行政会议索取有关梁振英是否申报收取澳洲公司回佣的资料，但在近一年后仍然没有收到回复，批评特首梁振英漠视联署调查，忧虑参与统筹调查案件的李宝兰去职，再加上近期其他人事调动，会让联署不能再严肃查案。何俊仁还质疑，联署本有强制权力提取文件，却一直没有执行，担心联署是否放软手脚。何俊仁和林卓廷都强调，特首梁振英在被调查的同时，如果参与联署人事任命，将涉及严重的利益冲突。何俊仁称，联署内部近日有说法，只有人因为误时做，也就是不懂怎么做而被要求离开，有人则因为时做而被派堂升职。将初选立法会议员的林卓廷表示，廉政专员白运六接受传媒查询时拒绝证实梁振英有无参与终止李宝兰的署任职务，令人有合理质疑梁振英或参与其中。林卓廷表示，署理执行署长李宝兰多年来称职没有大错，这次做法违反署理可以升迁的惯例，让联署内部感到不安，尤其即将署任执行处首长的邱树春在担任助理处长时爆出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应酬案丑闻，应有把关不力的责任，但这次却获晋升。林卓廷又称，参与调查汤显明应酬案的首席调查主任最近获升署理助理处长，汤显明涉嫌贪污腐败案最终未获港府律政司起诉。林卓廷表示，联署内部对人事调动敢怒不敢言，担忧联署自此进入黑暗年代，认为人事调动虽是内部安排，但这次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联署应该公开解释。林卓廷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很明显廉政公署内部对于最近的发展还有就是人事的安排非常的愤怒，觉得很沮丧，这会损害廉政公署内部的士气。
特首办星期六回应何俊仁和林卓廷的指控称，联署高层人员任命属于该署内部事务，特首除在宣布前或知会外，并不参与决定或提出任何意见，特首及特首办不评论执法机关的任何调查工作，但如有需要会配合。不过何俊仁促请梁振英交代是否向联署提交有关资料，称会在7月14日的行政长官问答会上质问梁振英。此外，廉政专员白运六星期一下午4:30召开记者会，表示取消署理执行处首长李宝兰的署任职务，是基于对他过去一年的署任表现作出评估，认为未达要求，决定停止署任，回复他原来工作职位。 李宝兰在得悉有关决定后提出提前解约。白云六强调，该人事决定是他个人做出，没有任何其他考虑，特首梁振英没有参与。不过白云六以涉及隐私为由拒绝透露为何认定李宝兰工作表现不达标，并以不评论具体案件为由拒绝回应是否与李宝兰参与调查梁振英 UGL 公司案有关，以及联署是否从特首办或行政会议收到索取的调查资料。林卓廷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特首办和廉政公署需要澄清外界的具体质疑和疑虑。他说，
究竟呢廉政公署最高层啊，政府的最高层有没有干预廉政公署的独立的调查，或者是有没有施加任何的政治压力，尤其是梁振英的涉贪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在换掉这个执行处的首长职位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这个考虑。
林卓廷评论廉政专员白运六的记者会，认为白运六对媒体的解释和回应不仅没有澄清疑问，而且加重了外界的担心。他说，
白先生的说法没有预说明他不同意小姐担任这个职位的真正的原因，也没有回应行政会议是不是没有回应有关梁振英涉贪案件的查询，不但是不能澄清，还越描越黑，加深了公众的担忧。
明报星期天报道，联署前总调查主任扎西我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联署发出要求，理论上可以立即得到有关申报资料，不会拖上一年。联署也可申请法庭命令，通过搜查获得有关资料。联署应交代不取手令的原因。不过他认为调查需向监察局运作的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汇报，相信案件不会不了了之。苹果日报网发表署名评论称，民主党对梁振英的指控十分严重，李宝兰如果因调查特首而被逼走，这应该是梁振英上任以来最严重的弊案，比起大宅急建、用人为亲、行李门等丑闻严重千倍。评论表示，此事绝对关乎公众利益，何俊仁所言如果属实，特首拒绝合作，一年来都没有交出申报记录，此举已够弹劾，如果再发难用权力逼走李宝兰，以此阻止调查就更加严重。评论还说，澳大利亚公司 UGL 案件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在申报记录，特首的操守要高于常人，作为特区最有权力的人，理应清楚地回应何俊仁的指控，而议员也应该引用特权法调查，至少议员都要招李宝兰去立法会质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赢得各方瞩目的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桑德斯议员，将在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跟之前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一起在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出席竞选活动。希拉里和桑德斯两个人他们共同发布的声明说，星期二的竞选活动主题是一个团结在一起的美国将会更加强大，共同努力力争打造一个让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模式。这后一点尤其是桑德斯竞选期间所强调的。在桑德斯同意为希拉里站台之前，现任并且是民主党籍的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同希拉里·克林顿一起共同乘坐了总统专机到美国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出席竞选活动。希拉里·克林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民主党的正式推举，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是在7月25日到28日在费城举行。那么现在呢，希拉里·克林顿他希望本星期能够把竞选重新聚焦，跳出因为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引起的争议。
克林顿现在不用再担心对电邮问题的调查会让他受到刑事起诉。不过呢，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效应仍然对他构成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人此刻关注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以及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警察遭到袭击并造成五名警察死亡的事件。美国总统竞选退居后台，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费城谈到全国愈合伤痛。
No one has all the answers.
没有人知道所有答案，我们需要一起找到这些答案。实际上，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答案的唯一办法。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达拉斯袭警事件后发布了一段视频声明。
对我们警察队伍的残暴袭击是对我们国家的袭击，是对我们家庭的袭击。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对克林顿来说很不好过，这是因为电邮问题成为舆论焦点。他希望能够跳出这个话题。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说，克林顿的问题够不上刑事指控，但科米也狠狠批评了他。
有证据表明，他们在处理非常敏感、高度机密的信息时极为粗心。
川普立刻抓住了这一问题。
希拉里，不老实的希拉里，这么的不老实，他做出了这么多的虚假陈述，这些都是谎言。我们要说撒谎，撒谎，撒谎，腐烂肮脏的谎言家，对不对？
克林顿希望在奥巴马总统的助力下，让自己的竞选重新聚焦。
我们一起做过的事情让我无比自豪，不过我做好了交棒的准备，而我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将把接力棒接过去。
多数选民觉得克林顿不可信，然而川普的民意支持率更差。分析人士凯尔·康迪克说，这让选民在十一月很难做出选择。
这有些像在克林顿的稳定与川普的激变之间做选择，选民可能会有点保守，并不是政治上的保守，而是不想冒大险。而我认为克林顿最好的卖点是说川普风险太大。
共和党人如今希望对克林顿展开新的调查，看看他是不是在电邮问题上对国会说谎。可以肯定，直到十一月的大选，选举话题都摆脱不了电邮争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到来，预计到时候呢将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那么川普日前呢在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会面的集会上出席，意思呢就是要团结党内人士齐心协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抗
议者呼吁前去参加闭门会议的众议院共和党人不要为了党内团结而放弃原则，但这些抗议很有可能被当成耳旁风。共和党人把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成一次展示共和党的大好机会。对于一些之前从未与川普交谈过的共和党人来说，这次会面是成功的。
事实上我非常惊喜，会面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但我之前没什么特别的期待，会后我觉得十分。
他一如既往的善于跟人打交道，我们都是老练的政坛人士，这是我们的职业，而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午夜间宣布支持川普，此后他一直受到质疑。会面开始之际，川普与瑞安拥抱并开着玩笑。
我们就有许多政策问题和想法，很好的交换了意见。
川普最近的争议言论为他招来新一轮的批评，而对于许多众议院成员来说，这次面对面的接触不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我一直在表达担忧，他有很多煽动性的言论，缺少具体的政策，而我们听到的少有的那些政策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我带着这些担忧参加会面，现在仍在担忧。
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对川普存有一些怀疑，根据他说话的内容和腔调，我仍然属于怀疑派。
众议员彼得金之前曾表达过对于川普的怀疑，但是他说这次会面是积极的。
如果以后都能像今天这样，那这次竞选将极为有效。
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比起让希拉里·克林顿当总统，川普是更好的选择。
我没法洞察川普先生可能会做的每一件事，但克林顿夫人会任命那些将要毁掉宪法的法官，这是肯定的。
我们需要他获胜，有奥巴马这样一位总统已经让我们够受了，再来一个克林顿总统，我是说我们希望川普赢。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个星期四，也就是7月6号，任天堂公司发行了一款新的手机游戏，在全美国造成大流行，也把任天堂公司推上新高峰。不过呢，这款强调跟真实世界与其他玩家互动的游戏也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引发各地政府跟警方的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广受欢迎的神奇宝贝 GO 手机游戏从7月6号开始在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正式发行，一时之间各地都是低着头狂滑手机或四处走动寻找新的神奇宝贝的玩家。该游戏不但高居下载的榜首，更因为玩家太多，伺服器多次挡机。短短5天之内，发行该游戏的任天堂公司股票狂飙将近 25%， 公司的市场价值立刻增加75亿美元。这是任天堂公司从1983年以来最大的股票涨幅，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标签，感谢皮卡丘。这款游戏让玩家利用智能手机上的 GPS 功能与真实的世界互动，当玩家在捕捉各种神奇宝贝的同时，画面就是你眼前的实景。游戏当中利用各地的地标，如纪念碑、学校、邮局、停车场、教堂等等，设置了宝贝小站，玩家可以走到该地点免费领取宝贝球等各种道具，同时也利用各地的地标设置了各种的道场，让玩家们可以在里面一决高下，争夺神奇宝贝大师的称号。而必须要出门寻找神奇宝贝的设定，也迫使许多原本待在家中的宅男宅女走向户外。许多人还上推特抱怨，因为久不运动，如今双脚酸痛。而这个让玩家出门走走的游戏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周五，也就是游戏发行的第二天，华人明州一名19岁的少女威根斯，因为要捕捉一只水属性的神奇宝贝，走到河边，竟然发现一具尸体，她随即通报警方处理。而由于这个游戏讲求玩家与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互动，却也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密苏里州的欧法伦市警方逮捕并且起诉了三名嫌犯，这三个人在宝贝小站等待前来的玩家，然后抢劫财物，目前已经有约9名的受害者。而许多人也因为边走边玩这个游戏，除了意外撞上墙壁、柱子等物之外，也有人边开车边玩，这使得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华盛顿州的各地政府不得不发出正式的警告，游戏时需要注意自己以及他人的安全。神奇宝贝从上世纪90年代风行全球，但是在2016年中改名为精灵宝可梦，但是随着这个电玩以及动漫长大的人还是习惯使用之前的名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奥巴马是美国首位担任总统之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在他总统任内的最后几年，奥巴马试图解决美国少数族裔年轻人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种族隔阂还有种种不平等待遇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在2年前开展了我兄弟的守护者这个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已经向全美250个社区资助了6亿多美元，来帮助这些社区缩小各族裔间获得机遇的差距。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日前就采访了费城的一个援助项目的参与者，那么这个项目呢，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来帮助少数族裔群体过上更好的生活。下面请您收听潘德的报道。
23岁的费城居民兰斯·邓恩通过2年不间断的学习才达到现今的程度。曾经从高中辍学的邓恩现在已经通过了高中同等学历测试，即将毕业并争取进入大学。
It
文成学的关键就是动起来去学习，保持积极性和干劲儿，也就是那种坚持到底的渴望。
每年有将近1000位年轻人来到社区中心接受培训，负责管理这些社区中心的是一家总部设在费城、名为犹太人就业与职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青年人项目主管塔拉·穆伦表示，中心帮助这些年轻人克服种种障碍。
这些年轻人当中有的已经为人父、为人母，很多人年少时曾触犯法律，还有很多人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这只是诸多障碍中的一部分。
I can see myself in these young men.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 grew up in an environment that was a little bit more forgiving.
2年前，奥巴马总统提出开展“我兄弟的守护者”这一项目的倡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少数族裔的青少年缩小与多数族裔在获得机遇上的差距。作为美国首批采纳这一倡议的城市之一，费城募集到将近9000万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以资助诸如犹太人就业与职业服务组织开展的这类项目。在这一天，拿到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的38名毕业生聆听了盖伊·詹内若斯有关如何从一名在化工厂工作的员工蜕变成为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经历。
我确信这段教育经历将改变他们的人生，我也确信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可以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且即将看到他们完成这一成就之后给他们人生带来的回报。
19岁的安东尼·辛普森仅仅在2个月内就完成了普通教育发展项目，并且把能够进入社区学院归功于犹太人就业与职业服务组织的帮助。
他们帮助我坚持了下来，他们每个早上都来到教室，乔丹先生会坐在全班前面等着我进入教室，他们激励了我，要是没有他们，我早就放弃了。
这些毕业生表示，他们现在看到了通往机遇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包括获得大学学位，他们以前认为这是绝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加州的硅谷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那儿呢聚集了很多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高科技公司还有企业家。虽然说科技公司不断的涌现呢，但是大多数都没有办法成功，只有少数能够实现他们早期的梦想。下面我们就看看一位中国移民来给我们介绍分享他的硅谷创业历程。
吴瑞正在一个车库里实现他的美国梦。
每天都很不一样。
工程师吴瑞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和几个同伴共同创立了一间名为 Win 的公司。这个想法在他往返于中美的旅途中萌生。
我是北京出生，我5岁的时候来美国。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还记得小时候是80年代，中国还比较贫穷，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问题。我来美国之后，我还会经常回国，会去探亲，看我的爸爸妈妈，包括我的老姥爷什么的。然后我每年回去，发现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环境会有一些恶化。
吴瑞和他的团队研制的这个家用空气净化器，可以改善环境污染严重地方的局部空气质量。艾瑞克·穆诺兹也是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他说他的母亲对他的创业之路并不是很有信心。身为哥伦比亚移民的儿子，能来到硅谷工作对穆诺兹来说并不容易。
我是单亲妈妈养大的，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妈妈要工作很努力才能维持家庭生存，把我养大，所以能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现在能在硅谷工作，这让我很自豪。
设计这个空气净化器用了差不多2年时间，还需要大量的试验。吴瑞说，他的团队设计了控制气流的元件，发明了监测空气质量的感应器，并且从零开始编写了一个配套的应用软件。他说，这个发明也可以当做一个实时空气质量地图使用。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使用像这样的感应器以及带有全球定位系统的手机，那么空气质量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过大众提供的资源获得，而人们也可以知道一个城市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如何。
有这个创业的那个想法，或者有一个产品的想法，其实不太珍贵。 因为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有很多人有创业的想法，产品的想法，但是很少人去真正去做这件事。
吴瑞说，他的公司能否取得成功，还要看他们的想法有多少能付诸实施。为了确保完成工作，这个团队经常要在车库里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他们知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大量的付出。美国之音李爱琳，加州雷德伍德城报道。
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